好，我们今天要讲的是最后的一系列的审判，这个审判叫做七个碗的审判。那我们已经讲过，这个七个碗的审判是在神的要最后审判当中最严厉的一系列的这个审判，也可以说是神要把他的愤怒倾倒在不愿意悔改的人身上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七碗的审判的可怕的程度是比任何其他的审判还要严重啊。当我们在读这个七个碗的时候，我们想说在这种情况底下怎么可能有人可以生存下去啊？如果地上水源各方面全部都是受了很大的那个审判，人根本几乎依靠来生存的这些的物资、饮水，所有的东西好像都受了影响。人到底要怎么样活下去？事实上，我们在这个可怕的这个审判当中，我们知道神还是有怜悯的，神还是愿意人悔改的。所以，如果在这个灾难当中还是有敬畏神的人，神就保守这一些人免去这一些的大灾难。所以当我们在讲这个七年的大灾难的时候，我们曾经提到过这个七年的大灾难可以分前半段跟后半段三年半分成这个两个段落。那事实上整个审判呢，事实上是整个的一直延续下去了。从七个印，第一个印打开的那个审判一开始，可以说那个打开的那个审判，他并没有说打开第二印的时候，第一印的审判就停止了。所以这一些的产生的这个结果，事实上都是延续下去的。所以当吹七号的时候，七印的审判也还继续的，只是七号让我们看到，就是说神更加重他的审判特别提到三分之一的地海和受影响然后再来我们开始的时候是四分之一，然后三分之一。当我们到了七碗的审判的时候呢，就没有讲几分之几了，是全面性的审判。所以我们可以说分两个部分，前面三年半或者三年半，就是说前面这三年半的审判还没有那么严厉，可是当敌基督掌权的时候，很多人去敬拜敌基督，然后拜兽像，然后神更加重他的审判。所以从这个三年半之后的审判呢，也许我们可以说是这个七碗的这个系列的审判已经是进来的，所以是非常的严厉。那么就是因为这个审判的严厉性是全面性的，所以主张这个被提的，在什么时候被提的，有一些人认为说所谓的灾中被提，就是在这个七碗的审判还没有开始之前，信主的人、属神的人就已经被提离开这个世界，这是所谓的灾中被提。那我们也说灾前被提的这一派呢，是想说神要免去这一些所有属他的人所有的这些大灾难，所以在大灾难之前都已经离开这个世界，被提到神那里去了。但是还有一些人觉得这是神试炼他的百姓的时候，虽然是有大灾难，可是在大灾难当中呢，神还是保守这个属他的人。所以不管你是持哪一个观点，神会保守信靠他的人，即使是在你认为说基督徒会经过这个灾难，可是在大灾难很痛苦的时候呢，神可以让属他的人不经历那么严厉的痛苦。虽然这个审判看起来是全面性的，可是呢，你想想看，在埃及的时候，那个十个灾祸，很多个灾祸也是属于全面性的灾祸，可是呢，以色列的百姓呢，却被保守下来。当黑暗之灾来的时候呢，只有以色列家那个地方有亮光。很多的灾害，你看这个以色列人好像都没有受到影响，特别是最后杀那个长子，埃及长子的时候，以色列的长子也是被 免去了这个神的这个审判。所以在这个七晚的审判，我们想是非常非常的可怕啊，但是呢这个可怕的原因是因为神要审判，神要执行他公义的审判，不让这个罪恶继续蔓延下去。所以我们说这个七晚的审判就是神要把所有世上的一切的罪，包括撒旦，包括邪灵，包括所有的罪全部通通除掉。所以呢借着这个七晚的审判，我们可以说把神的愤怒给完全显明出来。我们常常讲说神是慈爱的，但是神怎么可以发怒呢？神的发怒跟我们人的发怒是不一样的。我们人的发怒是受情绪的这个影响，所以心里面的这个激素产生出来，我们会生气，我们会做一些好像很粗暴的行为。但是神的这个审判显明他公义的愤怒，就是说他不能够容许罪恶继续在这个世上一直蔓延下去。所以这个七晚的审判最主要就是要显明神不再容忍罪恶继续下去。所以呢这个就是神对罪恶的世界显明他的愤怒的一个时候。那在这个神的愤怒的当中呢，仍然还是有神的圣洁跟公义在这里面啊，所以这个神的圣洁公义也是在这个大灾难的当中显明出来。那我们看这个七晚的审判之前呢，你如果读这个十五章的第一节，就讲到要七晚审判之前呢，在天上有这个异象，这个异象是大而奇特的异象，是 great and marvelous。这个大而奇异的异象，我们在十二章的时候有看过，就是那个身披日头的这个妇人那个异象，也是大而奇特的这个异象。那是讲到以色列神的百姓啊，神要怎么样来保守以色列这个民族。那这个是大而奇特的异象。当要倾倒七晚的时候，天上又出现一个sign， 一个很大的一个意象，这个意象被称为大而奇特。大而奇特就表明说这个是神伟大的作为要显明出来的。你想说神借着灾难来毁灭人类，这怎么叫做神伟大的作为呢？如果神伟大应该是表明他的慈爱啊，可是呢神表明他的慈爱的时候已经过去了， OK，现在是要表明神的公义的时刻已经来到。所以你们记不记得耶稣到拿撒勒的会场，他曾经进去，他读一段圣经，他有人把圣经拿给他，给他一卷以赛亚书，他就翻开找到那个以赛亚书那一段圣经是在哪里？以赛亚书61章嘛，对不对？然后耶稣就开始读。有没有人可以帮我读这一段？这个路加福音第4章，耶稣在拿撒勒的这个会堂，他读这个以赛亚书61章第1节跟第2节的时候啊，谁找圣经找得快一点？第四章。
主的灵在我身上，
对，
因为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
OK， 他是不是就停在这里？可下面有一句话，他没读，和我们神怎么样报仇的日子 ？OK， 为什么耶稣停到读到那里就停掉呢？因为耶稣来了是要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就是说只要人愿意接受神的救恩，人愿意接受的话，人就可以得到神的恩典啊，就可以享受好像以色列人那个喜年神的同在那样子。可是呢神报仇的日子还没有来到，所以耶稣就停在那个地方。到了启示录我们就知道这个是神报仇的日子来了。 这个报仇跟我们人跟人之间的这些仇恨的报仇是绝对不一样的，是创造主对这个罪恶的世界的一个不能继续容忍下去的一个情况底下所产生出来的一个行动，这个是神的报仇、okay? 不是人跟人之间的这些仇恨的问题、哦、所以最后这个七灾呢是要借着七位天使来执行这个末了的这七灾，所以圣经还特别讲这个是末了的，这个七个灾之后呢就没有了，就没有灾难了，就是基督再来，就是神掌权的时候到了。 OK， 那我们看一看这个打开今天要读要看的就是启示录的第十五章，你们有先读过了吗？有人跟着读到这里了吗？有吧齁、哦、已经过了两个月了 ,OK? 所以我们看这个这里特别讲到说有这个第三节第二节，我看见什么仿佛有玻璃海，其中有火掺杂。这里讲到说有玻璃海，玻璃海我们是不是之前有读过了？哎，我有提过说海代表什么？不稳定，代表让会令人害怕。可是玻璃海呢，它是实在的啊，它是好像有点透明，可是会反映出那个那个光泽出来的。那是这个玻璃海呢，是要显明神的圣洁啊、哦，所以我们已经讲到说，玻璃海是表明神圣洁，还有他的这个荣耀。那这一些人站在玻璃海上的这些人，他们是哪些人呢？就是那些得胜者 ，OK。所以得胜者在地上有灾难的时候，他们是被神保守的。这里讲到的是。他们是站在玻璃海上面的哈、哦，他们是不向敌基督屈服，拒绝拜受像的这些人。OK， 那我们看这个玻璃海，在第四章第五章的时候，我们提到并没有提到这个玻璃海有火，可是这里说这个玻璃海有火怎么样掺杂着，那。我们提过几次了，火是用来做什么的？洁净、炼净这个世界。OK， 所以火我有提到过有两个用处了，在圣经里面讲的，一个是烧毁，另外一个是炼净。OK， 就是这个呢，神要毁灭这个世上的一切的罪恶，可是呢，他要炼净这个属神的这个地，所以将来神要用火审判这个地。然后呢要给人一个全新的叫做新天新地。所以我们讲到说这个火掺杂是表明神末了的审判是非常严厉的。有没有人不怕火的？我们每天都需要用火来煮东西。但是当你在大火底下的时候呢，你会赶快要逃避的，因为你受不了这个火的这个审判，这表示这个火的审判是非常严厉的。OK， 那我们看这个七个碗的灾难之前，我们看到是一个大而奇的一个意象，然后呢，我们听到这些得胜者他们站在玻璃海上面，他们在那里做什么？他们在那里唱歌 ，OK， 哇，他们颂赞这位公义的主。然后我们看到，也可以看到天上的殿打开了，然后存法柜的这个帐幕也打开了，哦，所以这里可以，我们可以看到七个碗这个灾难之前呢，这个预备就是在第十五章、第十六章，就是讲七个碗全部的内容哦。所以呢，神在这个时候就把这个愤怒的七个碗给了七个天使。是谁给这七位天使的？ 我们在讲宝座上的羔羊的时候，讲到说宝座那里有几个活物，四个活物，那其中的一个活物把这个七碗的灾呢交给七个天使，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这个活物呢是好像它就是在神的宝座周围的，哎，神的宝座如果移动的话呢，这个基督伯或者神的活物就跟着神的宝座移动，就好像以西结书里面讲到那个基督伯会飞行啊，就是好像神同在的地方，这是基督伯就在那个地方。所以基督伯他的位置不是来审判这个地上，来降灾祸给这个地上，基督伯是在神的宝座周围来保护，来保守。神不需要他们保护，但是他是围在神的宝座周围的看守人不能够侵犯这个神的这个圣洁。所以呢，我们之前有提到说，这个撒旦他原本是基督伯，他原本的位置是很高的 ，OK， 可是他堕落了，他离开了他的本位，他就是离了本位的天使，他称为堕落的天使，所以呢，他是不再能够在神的宝座周围了。好 ，OK， 那这个是基督伯，这四个活物其中的一个把这个七个碗交给七位天使，然后我们就看到这个神的这个能力跟荣耀就显明出来的。那我们看这些得胜者，他们唱歌，他们唱什么样的歌？他们唱的是两首歌，一首歌叫做摩西的歌，另外一首歌叫做羔羊的歌。OK， 摩西的歌，你们想到是在什么事件之后呢？啊，在过红海的时候，他们就唱摩西的歌，正好也是在出埃及第几章？第十五章 ，OK， 所以启示录十五章，出埃及记十五章 ，OK， 记起来，十五章就是在整章都是讲到以色列人过红海，这个埃及的军队在红海被消灭，这个以色列人的好像一个得胜的一个情况啊，在那他们那在那里唱摩西的歌，事实上这个摩西的歌呢，他们有调子可以唱的。Okay， 在以色列人的安息日，他们礼拜六聚会的时候会常常唱这个摩西的歌，就是纪念神救赎他们出埃及的这个过程啊。那用这样的歌呢，他们是要来颂赞这位救赎他们的主，所以我们说摩西的歌是一首救赎的歌。那请问羔羊的歌是什么样的歌呢？你们还记得羔羊的歌是什么歌吗？羔羊的歌，等一下我们会看一下，就是讲到这个在宝座上的羔羊那个第四章跟第五章的时候，他们在那里唱新歌哦，就所谓羔羊的歌。事实上，摩西的歌跟羔羊的歌都是救赎的歌，就是歌颂神救赎人脱离罪的这个辖制。OK， 但是如果你仔细看这个得胜者他们所唱的这个歌啊，这些歌词都是可以在旧约找得到的。我跟你们提过，约翰在写这个启示录的时候，他从来没有直接引用一节旧约的圣经节，可是呢，约翰他用旧约用的非常的多，包括那些象征的符号，包括他所用的词句，都很多都是在旧约里面可以看得到。所以呢，我们可以讲这里列出来一些，就讲到神的大作为，他的作为是大灾奇灾，你可以在这一些的经文里面也可以看得到这个神的作为，然后称神为全能者。阿摩斯书这里也讲到，他说你的道路易灾成灾。哇，这个道路易灾成灾呢，这个出现了两次的样子啊，易灾成灾就是神的路是 righteous， 是义的，是真实的。OK， 有的时候我们对神的审判心中感到很大的这个困惑，神为什么可以执行这么可怕的审判在这个世上，神为什么不能够再给人多一点的时间可以悔改，为什么神要做这样的事情。那我们很不理解，我们更不理解的是有一些人好像是无辜的，有一些人好像是他们没有机会听到福音的，那为什么神让这一些的灾难临到这些人，而且有一些人是婴儿，有一些人可能他的智力发展不够，他根本没有办法理解这位神，可是同样都遭遇了这样的可怕的审判。那么这位神的路到底是真实的吗？可是这里这个歌就告诉我们说，神的道路是义的，神的道路是真诚的，是 true， 是他是 righteous， 他是义的。虽然我们没有办法了解神的公义到底是如何来衡量，但是我们相信神是绝对公义的，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有的时候我们不明白不了解，但是呢，神要执行他公义的审判，现在还有时候是人应该悔改的时候，甚至在大灾难的时候人也应该还有悔改的机会。可是呢，今天我们看这个七碗，你就知道人的心可以刚硬到一个地步，不管灾难有多大都不愿意悔改啊，这个是很可惜的事情。 OK， 好，我们看这一些哈，事实上这是有他们有现代歌都有用这个歌词来写歌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啊，你想说谁敢不敬畏你，很多人还是不敬畏神啊，所以这些不敬畏神的人都受了严厉的审判啊，他们都神跟神永远隔离的，所以到最后的结局就是只有敬畏神的人存留下来，所以谁敢不敬畏你呢？ OK， 不归荣耀，把荣耀归你的名啊，然后独有你是圣的，神是圣洁的，只有神是全然圣洁的，人都是有罪的，只有神是全然圣洁的。 OK 啊，这个是这个歌里面的，然后又讲说万民都要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啊，世上的人都要来敬拜神，因为你的公义的作为已经显明出来。 OK， 这个就是得胜者所要唱的歌。那我们看这个摩西的歌，就是在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所唱的，我们一起读好不好？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这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他，是我父亲的神，我要尊崇他。耶和华是战士，他的名是耶和华。哇，你这个听到这个，你看这个是我们的神，我要赞美他，那特别要提到耶和华是战士。哇，这个我们听到战士好像就是要流人血的，可是这里讲的耶和华是公义的神，他要除灭所有的邪恶的作为，是从这样子的角度来看耶和华，他是战士，他的名叫做耶和华，他是永永远远是独一的真神。 OK， 然后接下来讲什么？法老的车辆军兵耶和华已抛在海中，他特选的军长都沉于红海，深水淹没他们，他们如同石头碎到深处。耶和华你的右手施展能力，显出荣耀，耶和华你的右手摔碎仇敌。 OK， 这只是十五章里面其中的一段讲到这个他们出过了红海，他们在那里所唱的这个摩西的歌。 OK，那羔羊的歌呢，就在我们在启示录第五章我们讲到宝座上的羔羊的时候，他们讲到说他们做什么呢，我们一起读。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漆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他们唱新歌，所以 你看以色列人他们常常唱歌，他们唱的都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歌，可是呢神要我们唱的不是那个只是出埃及，他要我们唱的是因为耶稣基督代罪的羔羊为我们被杀，我们得赎的这样的歌。所以我们要唱新歌，不是一直只唱这个摩西的歌。摩西的歌是一个预表，预表将来我们要唱羔羊的歌。所以这两首的歌都是关于救赎啊，神的救赎。OK， 我相信你们也都读过出埃及记哈，这个红海的水立起成垒这样子齁，然后以色列人走干地过去啊，这个历史呢我们都有读过啊，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走法，这个水怎么能够可能停在那个地方。那么以色列人全部走过去之后呢，神还让这个法老的军队有机会下海， OK， 全部都下海了以后才水才淹没他们。哇，这个很奇妙。 OK， 有一些人觉得说这个红海这个这么宽这么长的距离，怎么可能这个水能够在那里停那么久。所以呢到底是哪一段的红海，是上半段短一点的地方呢，还是后半段那个很宽一点的地方，这个我想你们有机会可以去做一些研究。但是呢这是我们要注意的，就是我们已经蒙救赎了啊，我们所盼望的是我们在天上的这位神。所以在接下来我们看到说天上的殿怎么样打开了，天上的殿打开，我们说殿是神跟人交会的一个地方， OK， 人神同在的地方就是神的殿。所以我们说在新天新地呢，神跟所有的人同在，新天新地里面有没有殿？没有殿。可是现在讲到天上的这个殿呢，就是预表一个，就是说神要把他的殿门打开，是要接受所有属他的人进入他的殿来与他同在的这个意思。可是在这个殿打开的时候，你要注意哦，这个那个地方有冒烟显出神的荣耀，然后没有人可以进那个殿，一直到要到七个灾祸结束的时候殿才能够进去哦。所以这里还特别讲到天上的这个法柜， OK， 我们有提过嘛，这个法柜是放神的什么十诫在那个地方嘛，对哦。那现在法柜在哪里我们不知道，但是天上有一个实体，那个真正的法柜在那个地方。那十诫呢是表明人必须要敬拜独一的真神，人不敬拜神，神会执行他的公义的审判。所以对信的人来讲，这个法柜呢是神跟我们一个好像一个立约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说法柜上面有一个施恩座哦，原本人是不能够靠近那个施恩座的， OK，有基督伯在上面，对吧？可是呢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你们记不记得那个圣殿的那个幕裂开了，是怎么样个裂法？从上到下裂开。那么殿那么高，然后那个布那么厚又那么高，怎么样从上面把它撕下来呢？这是神的作为，不是，如果人要把它撕破的话，是从哪里撕啊？从哪是从下面撕嘛？可是呢，圣经讲说是幔子怎么样裂为两半 ，OK， 所以呢，这个进到至圣所的路就打通了，是因为耶稣为我们的罪被钉十字架，所以天上有一个帐幕啊，那个就是表明神要接受所有信靠他的人。OK， 神的殿就是神跟人交会的地方。那么法柜呢就是显明神的公义。那特别刚刚我提到说这个殿里面呢充满烟跟神的荣耀，你们记得在这个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他们那个会幕啊都有烟在那个地方，就是显明这个神的荣耀在那个地方啊。 所以这里也讲到说殿里面充满了烟，还有神的荣耀，然后呢神愤怒的七碗就交给了天使。等到七个灾难结束的时候呢，才能够许可人进殿。 OK， 所以说虽然他们在玻璃海那个地方，可是呢他们在那里等候七个灾难结束，然后才进入这个圣殿。 OK，这个是当然是都有它的重要的意义在里面。好，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我们就看这个七个碗的这个灾难，从第十六章开始就是讲这个七个碗的灾难。那这个刚刚我已经有提到哈，七位天使。还没有提到说他们穿着什么衣服，穿着光明的细麻衣，表明他们的审判是没有瑕疵的，全然圣洁的。他们腰间束着金带，表明也是神的公义哈。然后他们就把这个盛满神愤怒的碗倒在全地上。OK， 好，那当你翻开十六章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七个碗的审判的描述都蛮简洁的，好像很简单的描述，可是那个审判是很可怕的。你记不记得我们之前讲七号的审判的时候，我们有分成前面四个的号的审判，然后才讲后面那三个，对不对？ OK， 那我们讲七号的审判的时候，吹第七号这有讲到说有三个灾祸，对不对？祸灾，对不对？第三个祸灾呢，我们可以说就是这个七个碗的审判要来到。那么前面四个碗的审判，第一个碗发生什么事情？第一个碗倾倒下来的时候，人身上会长什么？毒疮。那哪些人的身上会长毒疮？是敌基督拜兽，还有拜兽像的人。我们讲说敌基督他是不是受了死伤吗？然后被医好了，然后就给他做一个像，然后这个像呢是会讲话的。 OK， 到底这个会讲话的像是什么样的一个像呢？到底是我们现在讲的说这个克隆吗？还是就是只是做一个机器人，然后让他有人工的智慧呢？这我们不知道，但是呢很明显的他敌基督是要让人来拜这个像的。到底做一个像而已，还是到每一个地方都做个像呢？这我们不知道，但是呢就是如果你跪拜敌基督或是拜兽像，这样的人都是属于要接受神的审判的人，所以他们身上会长毒疮。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长过毒疮，就是皮肤嘛，皮肤病，如果有一个洞，然后呢就是会烂，然后没有办法愈合，一直在那个地方。那如果全身都是那个的话，你可以想那个有多可怕。这个灾在埃及的十灾里面是不是也有一个所以你看这个大灾难的很多的灾难是跟这个这个埃及的这个十个灾也是神在审判这个不幸的这个世界哈，所以他们长毒疮然后呢就是只有在这些拜兽像的人身上 ，OK， 而且他们有兽的这个印记 ，OK。好，那第二个碗呢？第二个碗是倾倒下来之后是什么受到影响？还受影响。海变成什么？血，变成血海。OK， 到底海怎么样变成血？我们不知道。当然，这个不是说把人杀了，然后让他的血都流到海里面去。我想不是这个样子，是整个的海呢是变色了，变成这个血的颜色，然后里面的生物呢都死了。死了之后，这个海所发出来的是一个臭味，恶臭。OK， 所以这个产生了这个影响，可以说整个地球的生态全部都 都受了极大的这个影响啊，所以这个海变成血海。我听说在澳大利亚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就是他们那边的海啊变成这个血一样的颜色，然后才两年前的样子啊，我是在网络新闻上看到的啊。这确实是说有这个海受污染的程度会到一个情况，就是它会变成这个血的这个颜色哈。那上一次我有讲到说，这个在中国的那个洛阳那个地方也有一条河，整条河都是红色的，记不记得啊？这第三个碗就是让所有的江河都变成血 ，OK。所以变成血的时候呢，本来人的饮用水就是江河的水，水的泉源都变成血了，所以就没有办法喝水的时候，他们怎么样能够生存呢？人没有食物，没有水，怎么样生存呢？可是呢，到那个地步的时候呢，人要怎么样喝那个水，喝那种受污染的水。不喝的话什么都没有，所以呢只好喝这个水这个变成血的这种水。然后呢里面他说那个好像死尸的这个颜色啊，当然就是有那个臭味。那为什么神要让这些饮用水呢变成血？这圣经有一个说明，为什么？因为什么？因为人流圣徒的血 ，OK， 所以呢，神就让他们喝血 ，OK， 这是他们应得的 ，OK。所以在第五章的时候也有讲到，殉道者在祭坛底下的呼声啊，就是神要为人伸冤的时候，要到什么时候，神要为他们伸冤？所以在这个第三碗的灾难，这是特别说明，就是因为他们流圣徒的血，所以呢，神就让他们喝这个水变成血 ，OK， 这样子的东西做他们的饮料 ，OK。好，那这个是第三个啊，第四碗呢？第四碗是让日头烤人，神让这个太阳的热气呢加强，我不知道是怎么样让它加强，只要稍微加强一点，整个地球就会被烤 ，OK。所以神用这个用日头来烤人，那。他们被这个热所烤的时候呢，事实上他们身上还有什么？还有疮。哇，他们身体疼痛，然后又被火烤。啊，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知不知道是谁做这件事？他们知道吗？
应该知道。
他们知道是神 ，OK， 是神让他们受这样的灾难。那可是呢？他们的反应怎么样？不悔改，他们不将荣耀归给神。哇，这很难让人想象，为什么人在这种情况底下不愿意悔改，然后宁可喝那个好像血一般的水，然后受这个这么大的痛苦，他们反而亵渎神。有没有人可以跟我讲什么叫做亵渎神？什么叫亵渎？在圣经里面讲到亵渎这样的字的时候呢，都是讲一个对象，就是神 ，OK。人亵渎神，就是说神是至高的神，可是人呢去咒骂这位神，用一些的话来咒诅这个神。这个呢就叫做亵渎。所以呢人不能够亵渎人，人只能亵渎神 ,OK。所以他们亵渎这一个降灾祸的这个神。哇，这个是很奇怪的一个事情 ,OK。 好，那我们看这个第四个王啊，人来亵渎神，可是呢，神的百姓是被保守的。OK， 在这为什么我一开始在讲这个启示录的时候，我说教会应该是在灾前被提的原因，是因为在这个整个大灾难当中呢，从来没有提过教会。教会只有在第二章、第三章，然后第四章、第五章是在讲天上的这个异象，然后第六章开始之后都没有讲到教会，一直到十九章羔羊婚娶的时候，我们才看到，然后教会跟基督的这个景象才在出现。那神要保守他的教会，如果说还有基督徒是在这个地上，神也会保守这一些的基督徒，即使是你不接受是灾前被提的这个看法，那么神在灾难当中他还是会免去这一些神的百姓的这个大灾难。 OK， 好，那第
对不起啊牧师，在第六章那边讲到的说，第六章十一节不是说过那个他们在深渊吗？在第五号吹响的时候第五印，
对，
讲的时候他说的要叫他们那些死的那些殉道者，
对，
不是深渊吗？
对，
就要等着做这个，跟他们讲说要安息片，是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
收音机，
像他们一样被杀，满足了数目，所以显然后来还有一些
人殉道者，对，
所以是在什么时候这些人呢？
所以在大灾难当中，我们都一直看到是还有信徒在这个地上。我说教会没有出现，并不表示在这个地上没有信主的人。所以当我们在讲这个的时候，常常比较强调的是以色列这个民族在这个灾难当中成为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成为神的百姓，为神做见证。我们讲到144,000人，也是特别讲到强调以色列12个支派，但是我们并没有排除说除了以色列人之外还有其他人信主。所以呢，我的意思就是说，在这个大灾难当中，经过大灾难还是有一些信徒会被神保守，即使他们是殉道了，他们也是得胜者，他们是在天上可以唱这个得胜的歌。 OK， 但是这个时间的这个顺序呢，你在读启示录的时候，你如果要很严格的把这个时间顺序通通弄得清清楚楚的话，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很多都是平行的，同时在进行的，只是说越来越后面的时候是越来越严厉这样而已。所以到底什么时候这些人在天上唱歌，所以什么时候这些人在地底下做见证，有的时候我们分不清楚的。OK， 那我们今天就 focus 在这个地方嘛。我们还是来看一下这个苍灾哈。事实上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十灾里面有一个这个苍灾也是很严厉的。这个是神叫摩西把这个羊向天扬起来，然后就灰尘落在这个这个埃及人的身上，这些灰尘呢都让他们身上长了起泡的这个疮，这个起泡的疮呢是起泡的疮，可是呢，在启示录里面讲的那个是又毒又恶的疮，是不一样的东西，一种是水泡的，另外一种是好像皮肤溃烂的那种那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呢，可以想象是说十个灾里面是很严重的，可是呢，最后的七碗的这个灾是更严重的，所以这个神叫摩西让这个尼罗河的水变成血，可是呢，当我们在看到第二碗的时候呢，是海都变成水。那当我们讲到说海都变成水的时候，变成血的时候，那到底是哪个海？从圣经的角度，在那一个时候的人，他们所想的海呢，通常都只想一个海，就是哪个海？就是地中海，不是红海。都是在想大海，就是讲地中海，整个地中海是成了那个样子。可是你知道全世界的海都是怎么样？都是相通的，都是连在一块的。你不可能只有影响地中海去那个太平洋的海完全没有受影响。那如果说牲畜都海里的生物都死掉，只有地中海的全都死掉，其他地方还有一些 存活的，这是有可能的事情，要不然最后人怎么能够生存下去呢？没有食物，什么都没有，根本就不可能活下去啊，怎么还能够接受另外的灾难再来到呢？ OK， 所以讲到的这个图上次我给你们看过，这个是好像是在雪梨啊，就是这个你有印象吗？这雪梨这个海边这个都变成血的颜色这样子啊，这个不知道什么东西污染了那个地方，所以它变成这样的一个颜色。OK， 好，那我们看第三个碗呢，江河变成血。OK， 神要给他们血喝，这个就是我上次讲的这个叫做什么？洛阳江 River 洛阳。这个是照片，还有日期的2011年，就是那一条河全都变成血的颜色。OK， 所以圣经在描述说这个水变成血，并不是说水变成我们身上的这种血，只是说这个水呢变成像血一般的颜色，整个水是被污染了，然后严重的问题不是在那个血变色，而是里面的牲畜死了，里面的生物都死了，变臭了，那才是很大的问题啊！所以讲到神的审判，然后当这个日头烤人的时候呢，人亵渎神 ，OK， 人还是把罪过归给谁？还是归给神，所以他们才会亵渎神，才会咒骂神，认为这一些灾祸都是神引起的。OK， 这是为什么最后他们要聚集军队，他们要去往中东地区，要去集结去那里打仗，他们想要报复神。OK， 他能够报人能够报复神吗？神是至高的神，他怎么让他报复神呢？所以他们只有一个方法，对付神的百姓。如果那个时候以色列这个国家还在的话，他们说以色列这个国家就是神的百姓，所以我们聚集到以色列的地方去打仗，那个地方呢叫做哈米吉多顿，那个战争事实上是在米吉多的那个平原那个地方，哈米吉多顿就是等一下我们讲到这个最后的一个战争。那我们第五晚讲到这个受这个国黑暗了，这个黑暗之灾在埃及也有，对不对？我们刚刚提到了，只有以色列家有亮光，可是这里的黑暗呢，是讲说所有撒旦的国度全黑了，没有人可以出来，没有人可以行动，除非你原来就是瞎子，你可以已经习惯了知道去哪里拿东西，否则突然间全部都黑暗。你们有没有那个经验，是晚上起来的时候整个是完全黑暗，外面也一点光都没有，里面也一点光都没有，那种情况有没有？有哦。那你要去上个厕所的时候呢，要撞墙，对不对？ OK， 所以这个黑暗呢，事实上是很痛苦的，痛苦的原因不是因为黑暗本身，而是看不到东西的时候会产生很多的问题。他们在这个黑暗里面呢，身体还疼痛，疼到一个地步呢，做什么？咬自己的舌头。有人这样子做的吗？痛到一个地步，咬石头，咬舌头。哎呦，因为实在受不了，不知道怎么办啊。然后呢，他们还受疼痛，然后生疮，然后他们就亵渎天上的神，并不悔改他们所行的。哇，这是非常非常的可怜了。然后第九在这个这个、灾难呢，这个是埃及的第九个灾难，也是讲到这个黑暗之灾，有几天啊？有三天啊。如果说只有一天的话，今天就是阴天，所以没有太阳。可是那个不是阴天，是完全黑暗，什么都看不到。OK， 在埃及的时候，可是呢，法老经过这个灾难呢，他还是心里面刚硬，不让以色列人走。OK， 你就可以知道人的心跟法老的心事实上是一样的。那我们看第六晚，这里讲到的是一个世界的大战争啊，叫做哈米吉多顿。你们看这电影，说有什么叫哈米吉多顿的电影，是不是？那个不是圣经里面讲的这个哈米吉多顿的大战争。这个哈米吉多顿的战争是一个邪灵跟人对抗神的一个战争 OK， 所以呢，这里特别讲到，这个是从伯拉大河那个地方过来的，过到以色列这个地方来啊，从日出之地的，他们要来攻打以色列，然后又看到有三个污秽的灵，三个污秽的灵是龙跟什么兽，还有青蛙，还有假先知，然后呢，他们好像青蛙。OK， 好像青蛙。青蛙这个灾难在埃及的时代里面有没有？有一个，和埃及地到处都是青蛙。如果到处都是青蛙，你受得了吗？
中国人不怕，中国人怕。
我小的时候，我们小的时候很穷的，什么都吃嘛，所以我们一定要吃青蛙。要不然呢不够食物，所以我们每一天呢就在种稻的时候，我们傍晚的时候就去插那个抓青蛙的那个东西，插在那个稻田的地方。清晨四点钟的时候我们要起床去收回来，收回来之后要把那个钩子都拿掉，然后把它放在一个瓮里面去，然后把它盖起来，然后要吃的时候才抓出来煮这样子。我们小时候就吃这个东西啊，可是哦，有一次真的很可怕的，就是那个瓮不知道怎么是倒了，就青蛙不知道怎么回事，全都跑出来，在我们家到处所有的地方都是青蛙，受不了！你看埃及人他们青蛙是整个埃及地都青蛙，可是这个不打紧啊，青蛙全死了，那才惨。全死的时候就产生那个臭味，整个埃及地他们呢，埃及人忙着收拾那个青蛙，把它堆成堆。你们有没有读这一段圣经？ OK， 这是很可怕的啊！你们吃过青蛙吧？
吃过，
吃过，小的时候吃过。OK， 可是这里的青蛙是令人讨厌的青蛙。事实上，青蛙很令人讨厌呢，因为它会叫，它不会很安静的，然后一叫呢就叫不停。OK， 然后停的时候全部一起停，很让人讨厌的。OK， 这里说好像青蛙，就是以色列很厌恶这个东西的，以色列不能吃青蛙的，因为是属于不洁净的。OK， 那这里重点不是青蛙，重点是邪灵，是邪灵跟人在一起来征战。所以我们上次讲到说，那个从无底坑上来的有那个蝗虫，有多少？20000000。这都是代表邪灵，对不对？20000000是多少？2亿啊，两亿。昨天特别师父有提到说，这个邪灵跟人到底有没有关系？如果一个邪灵附在一个人的身上的话，那么呢，就所有的军队的兵呢，每一个军队的兵都有一个邪灵在他身上，他就有特别的力量。OK， 可是呢？一个邪灵不能同时在两个人身上，我不知道你们有理解这一点吗？可以好多的邪灵同时在一个人身上，可是一个邪灵不能同时占有好几个人，因为邪灵它是受时间空间限制，它虽然眼睛看不到，但是它不能够去控制，同时控制很多人。这是为什么撒旦需要很多的邪灵跟他一起做工。那这个哈米吉多的战争呢，是这些邪灵来怂恿这些地上的这些王要去跟全能者这位神征战，所以他们把军队聚集到这个哈米吉多的米吉多那个地方。哈的意思就是山啊，就是米吉多山那个地方啊，要来征战。可是这一场战争真的有打吗？这个是讲到说叫做哈米吉多，然后底下呢有没有打？
还没有
打到，什么时候才打？
19章。
哎，你怎么读这么熟？是到19章，耶稣基督骑着白马来的时候，事实上根本不用打，耶稣用他口中的利剑，他就毁灭了这些所谓的要来跟全能者这个王打仗，全能者打仗的这个事情。所以哈米吉多顿就是在哈米吉多顿，因为米吉多这个平原呢，这个地方产生过很多次的战役，很多决定性的战役都在米吉多那个平原，就耶斯列平原啊，米吉多那个地方啊，所以这个哈米吉多顿。 OK， 最后一个灾呢，大地震跟大冰雹。这大地震我们大概都有经过， 你没有经过地震的人举手。哦，你怎么这么幸运？经历过。台湾的大地震，一震就死了几千人，知道吗？七千人死掉。我这个，这是有史以来没有这么厉害的地震。他说大城都裂成三段了。哇，这个从有人类以来没有这样的这个大地震。然后还有大冰雹，你知道那个冰雹有多大吗？一他连德，一他连德有多重？
100磅
啊，因为圣经写了100磅 ，OK， 是90斤，大概45公斤左右，公斤的话 ，OK。大概我这个上半身啊，这么大的重量，这啊就打在人的身上 ，OK， 那还能活吗？这么重的冰块啊，可是人有没有因为这样愿意悔改呢？有没有？人还是不悔改，所以我们只能为人祷告。让神真的能够感动人，让人愿意悔改。好，今天我们讲到这个地方，我们一起做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你差派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就是要报告人神悦纳人的喜年，要让人能够有机会来认识这位神，能够成为你的儿女。主，当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觉得非常的可惜，是人不愿意悔改。主啊，恳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只有回转归向你，人才有指望。帮助我们趁还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可以借着神你所赐给我们的圣灵的能力，我们能够把福音传开，让人仍然还是有机会可以来认识你。求主你帮助我们能够过一个合你心意的生活，能够讨你的喜悦。感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